你呼召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叫我们的心都转向你。我们渴望主啊听见你宝座上的心意，主向我们来打开。我们渴望主啊真的是在你的旨意中来往前，主你亲自来栽培来建造我们。我们把自己都交在恩主的手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们这个回归神学或归回神学哈，因为被掳与归回，所以我在这边列了，东坤弟兄告诉我有11堂哈，啊，今天我们会交通一下被掳与归回，然后下面呢，我们是从以斯拉、米西米、以斯帖哈，那以斯帖记呢，因为它的时间是排在中间哈，所以我们的次序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会跟大家一起分享被掳与归回，然后我们看见它有3次。主要的归回哈，那所罗巴伯是第一次带领百姓归回，那他们归回以后呢，是重建圣殿，这是在以斯拉记第1章到第6章，所以我们第二堂呢会讲到他们整个归回的情形，还有他们重筑祭坛，那这都是非常关键的哈，他们需要先回到神的面前，先恢复向神的那个敬拜。然后第3堂我们会讲到重建圣殿，那我们盼望说在这一次的分享里面哈，比较重的可能在一些属灵的原则认识哈，还有我们可以来学习的点哈，那很多历史上的我们可能也是会跟大家讲一讲哈，历史的背景等等，不过我盼望说大家在这个属灵的信息方面我们一同来学习。那以斯帖记第1章到第10章呢，他是讲到神保守那些散居在外邦各地的移民，所以我们会有一堂讲到这位神在以斯帖记里面，他好像没有显露他的名字哈，没有写到神的名字。那这位隐藏的神，他对于受压制选民有一个秘密的照顾。那当神的选民他们受逼迫的时候，神有一个公开的拯救，所以一个很奇妙的作为。那这个是在被掳之地哈，在外邦之地，他们在那边生活的情形，那神怎么样来照顾他们，怎么来拯救他们。那我们下面呢就看见以斯拉是第2次的归回，那他这一次的归回在以斯拉记第7章到第10章，在这一段圣经的里面特别讲到恢复圣言，就是神的话。也许很久这些被掳的子民，那他们忽略了神的话，所以在这个里面以斯拉他需要再来恢复，然后呢恢复圣别的生活，那这个呢是重建圣名哈。所以除了外面有外面的祭坛有圣殿，那神的百姓他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需要认识神的话，他们的生活需要有所改变。那同样我们看见在尼西米后来他跟以斯拉一起也在做恢复的工作。那下面就是尼西米呢是第3次的归回，那这次的归回主要的重点是讲到重建圣城，就是耶路撒冷整个的圣城的重建，这是尼西米记第1章到第10章。对，我们大概从他第1章到第10章的主要的分段的里面，我们看见圣城与分别，整个城墙它是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分别，你在城墙之内呢，你还是你在城墙之外，那这个分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今天教会在世界上是与世界有分别的，我们是被神拣选，是一个独居的民，我们不列在世界的万民之中，虽然我们在世界，但是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那这个分别我们到时候会交通好。那今天教会若跟世界是没有分别的，它就没有办法有见证，那若是没有分别的，也就不能够显出神在教会里面他要彰显的荣耀，我们的生命显出来跟世界上人的生命就是不一样，这是独居的名。但是今天呢，不是讲到说我们就要离世独居哈，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是盐，我们是光，我们因着这个分别的生活，但是我们会有一个影响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上。那第二个就讲到保护城墙，它有个功用就是保护。那我们看见在伊甸园的里面， 和启示录到最后整个神旨意完成的时候，在那个非常美好的新天新地的里面哈，那我们看见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呢，在圣城新耶路撒冷，它的城墙是何等的高大，地狱的城墙；但是在创世纪伊甸园，它是没有城墙的，没有城墙就没有保护，所以仇敌很容易就进来，就欺骗他们，人就堕落了，犯罪了。所以城墙是一个保护的作用，是非常的重要。那城墙也是跟见证有关，整个城墙，整个圣城的荣耀经过城墙照射到宇宙万有的里面。那这个我想我们会用三次来分享哈，然后第四堂我们会讲到大祭司约书亚跟省长所罗巴伯，还有讲到文士以斯拉，还有九正尼希米。那从他们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点我们是可以来学习的，所以这个是大概是十堂。那第十一堂我们有一个总结还有分享哈，那到时候我们啊大家可以一起有一点的分享。那今天我们一起交通一下这个被掳与归回。首先我们先一起看一下这个年代的背景，年代的背景。第一个我们看见亚兰国或者叙利亚，那他在主前732年是亡于亚述。那当时候北国叫做以色列国，南国呢叫做犹大国，所以他们分成两个哈。那北国以色列国，他们开始的时候跟亚兰国或者叙利亚，他们要联合起来，甚至要联合起来去打南国犹大国。但是后来这个亚兰国呢是亡于亚述，被亚述所灭了哈。然后在下面呢，这个北国有两次的被掳，那第一次的被掳呢是在主前727年，是哪两个半支派哈？是在河东的两个半支派。那我们知道当时他们要进迦南的时候，河东两个半支派他们觉得那个地方是非常好的，他们愿意留在那个地方，没有进到迦南地区。虽然他们有人进去跟他们一起去征战哈，但是他们留在河东的地方哈。那我们看见在被掳的时候，他们是第一个被掳的，第一个被掳的。然后他们第二次被掳是在主前722年，就其余的七个半支派被掳。所以北国是在722年，主前722年是亡于亚述，亡于亚述。那我们在历史上我们也知道哈，之后呢神又兴起了这个巴比伦国，然后呢是在主前612年是把亚述给灭了。所以亚述这个王国结束在主前612年。所以后来我们看见整个犹大国或者是说南国的被掳都是掳到巴比伦去，都是掳到巴比伦。那巴比伦那个地方呢，那边的人呢，圣经里面也叫他们做加勒底。好，那在这个里面我们看见他第一次被掳是在主前606年，是在约雅敬作王的时候。那我们看见在第一次被掳的人中，但以理是在其中，他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我们读到但以理书有很多很多精彩的故事哈，是在被掳之地所记载的。所以他们怎么样，那个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哈，怎么样在那里显出一个荣耀的见证来。所以有很多的神在被掳之地所做的工作，我们从但以理书里面可以来认识哈。那但以理是在第一次被掳的时候列在其中，那第二次被掳是在主前597年，是约雅金王做王的时候哈。那以西结是在这一次被掳的，所以在加巴鲁的河边天开了，以西结在那里看见的异象，他在被掳的人中，在加巴鲁的河边哈，跟这些被掳的人在一起，但是神给他看见那个荣耀的异象。所以以西结书是非常奇妙的哈，他看见四活物的异象，他最后看见圣殿的异象。那整个那个所看见的殿是 还没有造出来的哈，那是一个属灵的殿，但是每一点都有非常的深的讲究。那以西结呢，看见他也看见以色列人在那里拜偶像，有很多污秽的情形哈，所以在那个异象的里面，他真的是摸着了神的心意。那我们看见他在第二次被掳的时候，以西结在其中。犹大国第三次被掳是在主前586年，是西底家作王的时候。那这是一个全面的被掳哈，就整个国家就亡国了。所以以南国的亡国呢，是在主前586年亡国的哈。那我们注意一下，就是606年是第一次被掳哈，主前606年。因为等一下我们大概一起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日子，到他们第一次归回的日子哈，因为圣经里面有很清楚的预言，他们被掳要有70年啊，所以大概我们可以从这个里面来认识。所以南国是犹大国，是在主前586年是亡于巴比伦。那巴比伦呢，是在主前539年是亡于波斯。那波斯呢，是在主前331年亡于希腊。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一国一国的兴起哈衰败。那但是呢，像波斯他把巴比伦灭了以后，就有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哈，就是他们的归回哈，古列王元年就有事情发生。所以一切我们看见在神主宰的权柄的里面，先知早就预言到他们要被掳70年。所以到时候整个巴比伦这么强的一个王国，他就被毁灭了哈，被波斯所毁灭了。那我们看见这个整个的历史哈，我们要认识一下，那为什么神让以色列百姓哈，整个南国北国，整个他们被掳哈，在外邦之地。那在圣经的里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历代志下，我们从第14节一起读到第21节哈，我们一起来读。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证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埋舍。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孙的奴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直到满了70年。好，我们知道神何等的爱他的子民，从他一路上向从埃及地怎么带他们出埃及哈，一次一次击打埃及法老的背后的权势，他多少神机骑士带领他们出了埃及。然后我们一路看见他们经过多少的征战，是耶和华怎么样与他们同在，然后呢他们能够征服整个迦南地。那迦南地是神所应许给他们的牛奶与蜜之地，是那个丰富的地，这么好的一个产业，然后经过士师的年代，然后进到国度的年代，整个大卫的国度哈是那样的荣耀，这么的丰富哈。那大卫他有心要为耶和华建造一个殿宇哈，但是呢神不叫他来建，不叫他来建造这个圣殿哈。但是大卫是一个非常认识神的人， 他看见整个建造的那个蓝图，这个蓝图是他看见的，那个负担是他所起来的，整个材料呢是他来预备的，是他来奉献的。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呢，他有这么多的金银数不过来的财宝哈，奉献给神。那他里面有一个认识，他说我将从你而得的奉献给你，他认识到这些都不是他自己的，他愿意为神来摆上。所以我们看见整个国度在那个时候是那么的兴盛。然后我们看见所罗门哈，他接续，然后他建造圣殿。当圣殿建成的时候，那个荣耀实在是太宝贵了哈，那个整个荣耀充满在那个殿的里面，甚至祭司都不能站立哈，那个荣耀就像一个重量哈，他们没有办法在那个站立。所以我们看见说，这是神心意中所要得着的，这是一个万民祷告的殿，好像神整个是心意借着这一个荣耀的殿，他自己来得着荣耀。那今天没有过了多少年哈，你就看见整个殿是荒凉的，整个百姓是荒凉的，那他们去祭拜偶像。我想那整个的罪的进入跟所罗门也是很有关系哈，因为他娶外邦女子为妻哈，有多少的嫔妃哈妻妾，那很多是拜偶像的背景的，所以把这些都带进来，整个那个国度远离神，那个速度是其实是非常快速的哈。所以当我们读到被掳归回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说只看看一个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哈。所以今天若是我们想想看，在我们四周的环境，在整个美国的情形，有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是触目惊心哈。那美国人原本是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但是现在有多少地方他们越来越远离神，他们每一个最后的决定哈，你看见无论好像基督徒也起来争啊，也起来这个哈，但是到最后一次一次好像都是向世界去妥协哈。那这个美国就是一直往下去，所以这个如果说再这样子下去哈，那真的也是一个被掳的光景，是非常可怕的哈。那以前人家就是讲说，今天教育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学校孩子们有这么多的问题发生？哈，说以前好像没有这么多的情况啊。他说，那为什么你们禁止在学校里面孩子们可以祷告？那现在来讲说，为什么好像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实在都是因为人在那里自己做拣选。好，那现在同性恋，现在各种各样的情形，我们看见。这是一个被掳的光景哈，那整个来讲，整个国家是可以在一个被掳的情形，那我们个人也有很多时候是在一个被掳的情形。那在这段圣经里面看见说，他们祭司长和百姓，他们大大的犯罪，他们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他们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所以他们在那里效法外邦人，在那里祭拜偶像。所以那这些是在神心中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虽然为着他的国度，为着他那个荣耀的殿，这是神心中没有问题的，这是他的殿，但是因着百姓去拜偶像，因着百姓他们行这样可憎的事，神宁可让他的名受到羞辱，宁可让他的百姓被掳。那在神来讲，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件事情哈，因为呢，别人都知道这个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万国祷告的殿，但是今天整个殿要被拆毁掉哈，城墙要被拆毁，城门要被火焚烧，整个百姓要被掳去哈，要受极大的羞辱，外邦人他们会说，你们的神到底在哪里？对不对？你们的神到底在哪里？为什么神就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大的羞辱，当外邦人在那里耻笑的时候，你若是你的神是真的，他应该出来做怎么样的事情？那今天很多时候看见神他没有做什么事情，这些人来攻打他们，犯禁之民上来，那个时候先知们像他们里面那个恐惧 战经是在外面看见这些加勒底人是何等的残忍哈，他要这样的摧毁神的百姓、神的殿。但是另外一点，我们也看见啊，哈巴谷他真的是里面，他有一个另外一个看见的哈，他的脚如母鹿的蹄，问行在高处哈，以耶和华的救恩而欢喜。但是大体来讲，他们只能等候犯境之民上来，他们没有办法好像来做什么，整个国家是一个这样的衰弱的情形，整个国家是一个远离神的情形，没有神的同在，结果他们的结果这个被掳的光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外面的被掳以色列百姓哈，因为他们里面真实的情形其实早就被掳了，被仇敌所掳去了。所以神兴起环境，那很多时候仇敌也不过是神所用的一个器具哈，一个工具哈。那当这些加勒底人那么残忍哈，那他们呢所做的事情，今天神用他们，但是神在以色列百姓身上跟这些巴比伦的加勒底人那个结局还是很不一样的。这些加勒底人他们可以很威风，那他们也很有他们的文化，他们也有很多的建筑，有很多的这些这个七大奇迹啊什么的哈，这个建筑哈。那但是呢，当他们做完了他们的工作以后，就是被使用完了以后，神去审判他们，因为他们这样恶待神的百姓哈。所以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说哇，神真是爱他的百姓。那一面呢，当神百姓远离神，当神百姓在那里拜偶像的时候，神许可让这些巴比伦人、加勒底人来把他们掳去，让他们受极大的羞辱和痛苦。但是神他的心绝对向他们是施恩的意念，没有降灾祸的意念。也许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当神兴起一个环境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明白，我们会问说神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好，那其实当我们若是真的相信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神，他负我们完全的责任，所以我们可以在一个最不容易的环境的里面，我们可以好像能够转眼仰望主哈，能够向主来赞美。所以只有在这些被掳或者在那些痛苦的年间哈，我们读先知的话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让我们很受感动哈。怎么可能在那个等候犯境之民上来，整个都不出产，没有牛没有羊，整个都是在荒凉的情况的里面，没有指望的时候，他们能够因耶和华的救恩而欢喜。他们里面有另外一个看见哈，他的脚如母鹿的蹄，问行在高处。那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临到一些环境，那我们从这个被掳归回的这些历史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是的，神在他们的身上要做成他的工作哈。所以到二十一节，他说，只要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直满了七十年。神给他们被掳是有一个限定的时间的，好，那不是叫他们被掳以后整个就灭亡了，就没有盼望了哈，是有一个时间的。所以我们看见这次的被掳，跟后来以色列百姓哈，他们也是被抛在万国之中哈，等于是说被抛来抛去，有很多的情形。但是真的是神对以色列百姓，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哈。当世界上人都觉得不可能的时候，居然他们还能够复国；当人都觉得说他们的语言也失去了，哪有一个国家亡国了两千年还有可能说再复国的哈？在人类的历史上还没有哈。但是因为神主宰的权柄，我们看见神的工作是非常奇妙的。那在这个被掳的当中，神做了很奇妙的工作。我们刚刚讲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去拜偶像，他们拜偶像。那对神来讲，神是忌邪的神，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他里面是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但是他们被掳了以后，有一个点很明显的，非常明显的，神 借着他们的被掳做成在以色列百姓的身上，就是偶像必全然废弃，以赛亚书二章十八节所讲的哈。所以只从他们被掳之后，他们醒悟过来，他们弃绝偶像。这些被掳之后归回，直到今天我们看见在以色列人当中哈，那他们不去拜偶像哈，那些人手所造的他们不去拜偶像。我想这个是借着被掳这件事情，神做成在以色列百姓身上一个很深很深的工作哈。那今天我们讲到被掳与归回，我们讲到这个被世界的掳去，多少神的儿女真的都在被掳的情形的里面，多少神的儿女回家以后，可能他第一件事情不是看电视，可能就是上网，好，那被这些掳去了，好，那今天神能不能够得着他在我们身上的主权？所以今天讲到偶像，以色列人他们是拜偶像，人手所造的。今天也许我们说神的儿女还不至落到那个光景哈，没有说再雕一个偶像在那里拜哈。那但是呢，今天什么时候我们以别的代替耶和华，这就成了我们心中的偶像。多少时候我们觉得什么事情比神还要更重要，那个事情可能就成了我们的偶像。今天我们的神仍然是祭血的神，我们的神他必须是站在第一个地位哈，他要居首位的。所以我想这样子来看，多少时候我们也承认哈，也许我们真的有许多被掳的光景，那我们看见神的家、神的教会整个来讲有多少的情形是在被掳的情形里面。那我们从被掳与归回，我们盼望说看见神的心哈，摸着神他心里面所要得着的，他为什么会许可他的百姓被掳？因为他要制作他们，他要得着他们，他没有降灾祸的意念，他有施恩的意念。所以从这些归回里面，我们就看见神的工作是非常奇妙的，他做成在他百姓的身上。归回的人比起那些被掳的数字来讲，少是少的很多的。但是归回讲到一个渔民，讲到神所要得着的那个见证。那今天来讲，原则其实是差不多的哈。也就是说，到了末后的时代，主要再来之前，我们看见也许有很多荒凉的情形，但是呢，神在这里呼召人要归回，他要呼召这些渔民不在这个世界的范畴的里面哈，他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面。因为当时候这些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也许刚开始他们好像是站在奴仆的地位，他们也受了一些的苦哈，但是后来他们也被这些国家里面这些君王所恩待哈。我们看见但以理他后来的居的位置是这么高哈，所以他们也能够买卖，他们也能够自产，他们也在那里生儿养女，也在那里过了还不错的生活。所以很多的时候人可以在那里就安居立业了哈，他可能就忘了要归回的这件事情。那但是有一般人，他们在被掳之地，虽然那里可以非常的能够安居乐业了哈，但是呢他们还是不忘记需要来归回。所以这边我们就看见，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归回哈，归回的年代背景。整个归回这段时间呢，是神兴起这个波斯这个国哈，所以在这边几个王都是波斯的王，波斯的王。第一个呢就是古列或者塞鲁斯哈，所以在主前539年是波斯国灭了巴比伦，那538年是古列王遭命归回，他下了这个命令。等一下我们以后我们在以斯拉记里面我们都会读到这些经节哈。那536年，那这些归回的子民他们 重建圣殿。重建圣殿当中呢，又有停工的事情哈，仇敌怎么样，就是不让他们来重建哈，叫他们害怕，叫他们手软，叫他们最后停工。所以这一停呢，就停了15年。那我们就看见神兴起先知哈该、撒加利亚哈，来勉励他们，在那里责备他们，你们自己归回了以后呢，他们也盖造房屋，盖自己的房屋。他说你们自己住天花板的房屋啊，神的殿却仍然是荒凉的。所以那些话是非常的重哈，在那里责备，但是呢也有很多激励的话，讲到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于先前的荣耀，讲到说今天你们所看见这个归回的人数是少的，归回的规模是小的，他们所要做的事情从外面看不足为道一样，仇敌也在那里耻笑他们，但是在神的眼中宝贵这些归回的子民，神的眼中宝贵他们所建造归回的殿，这殿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所以先知哈该、撒加利亚怎么样继续的劝勉他们要继续的建造圣殿。后来在主前520年，他们开始复工，好，开始继续建造，在516年他们完工。好，那这个是讲到他们第一次的归回，主要的工作讲到重建圣殿。那在这个当中呢，亚哈水鲁王，这个也是波斯的一个王哈，波斯的王亚哈水鲁王。那我们在以斯帖记里面，他就在亚哈水鲁王这段时间，大概在主前483年到主前470年这段时间，那这是以斯帖记所记载的。所以这段时间呢，是在波斯的王国的里面所发生的事情。然后主前458年是以斯拉的归回，是第二次的归回，所以这个时候的王是亚达学习王。那我们把这些列出来哈，等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哎，你读到亚达学习，我们就有一个概念哈。那他是在波斯王里面，他的次序大概是怎么样哈？那古列王，然后这个大力乌王，然后亚哈水鲁王。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都读到这些名字哈。那我想把这个年代稍微列一下。那大家读圣经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就比较清楚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是第一次的归回，重建圣殿，那然后呢是以斯帖记所发生的事情，这个时间来讲哈。然后在主前458年是以斯拉的归回，这是第二次的归回，第二次的归回。那在第二次的归回，他是重建圣名哈，重建他们向神的敬拜，重建神的话语，分别为圣的生活等等。好，到了主前445年是尼希米的归回，这是第三次的归回。所以我们刚刚讲过哈，他的归回是重建圣城，重建圣城。那这个时间表、年代表哈，所发生的事情，我想我们可以去留意它一下。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归回的预言。所以在他们被掳之前，是被掳当中，神借着先知要来告诉他们，你们要被掳，你们要被掳。当时候呢，也有很多的假先知被兴起来。那假先知说，你们不要害怕，好，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没有事情的。但是耶利米呢说，你们是会被掳去的。所以讲这样真实的话的先知是很受苦的，人家不愿意听的。所以你今天如果告诉人家说，嘿，你一定要遭灾殃的，你看人家听了就是摇头，好像你在咒诅他一样哈。但是耶利米他是一个非常忠诚的先知哈，他像同城，像奸臣哈，那样的一个先知要为主受苦，但是他所讲的还不止说你们要被掳去，他更在那里预言到你们要被归回哈。所以25章11节，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好，我们从29节第10节到第14节，我们一起来读哈。
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好，在11节非常宝贵哈。所以当以色列百姓可能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位神让他们被掳，为什么让他们遭大难，为什么他们经过这么多的痛苦，耶和华在这里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这是我们的神。所以今天若是我们圣徒们在很多的环境，弟兄姊妹们他们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话成为我们的帮助。神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那结果是什么？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其实神有的时候是不得已，他必须借着各样的环境，不得已借着环境叫他的儿女能够回转到他的面前。那前两天听一位弟兄他做见证，他说他以前做生意怎么做都很顺，好，就一点都没问题。那大概是去年他的姊妹啊，他的姊妹是前年受浸的，那他姊妹得救了以后，他很重的负担就是要为他的先生祷告，让他能够信主。他说他每天早上，那个姊妹那时候才得救不久，他说他每天早上4点多的时候，他说他就从床上爬下来，他怕他起来会把他先生吵醒，就爬在床边上，他就为他先生祷告。哇，这一祷告他祷告了大概有8个月的时间。这个神做事很奇妙，在这个8个月的，原本他先生是完全拒绝的，那完全就是从来不到教会里来的。快8个月以后他先生真的信主了，所以他是去年受浸的。等到他说受浸了信主了，他的生意啊，他说怎么做就是不行，怎么做就是非常的困难啊。那到了上个礼拜，他们甚至家里这个水啊电啊这都被切掉了，然后到了这个地步哈。然后他去跟他的家人，那过去弟兄姊妹也帮助他们，但是他说到了家人面前又被家人骂又是怎么样哈。他说他有一天在开车的时候，他说整个的压力哈已经要崩溃了一样哈。他说他停到路边，然后他就跟神祷告，那个祷告是把他所有的苦向神的埋怨哈就大声的跟神讲哈。他说但是呢一下子遇见了主哈，这主来遇见了他了。所以虽然在那个环境，在那个痛苦的里面，在那个不容易的环境哈，那但是他遇见了主以后，哇，他说他整个那个跟主的那个关系，那个认识，那个爱哈，是他从来所不认识的哈。当他在交通的时候，他里面是平安的，他里面是喜乐的。环境改了没有？还没有哈，但是他里面遇见了主。所以神常常借着这些环境哈，借着环境，他说不晓得为什么得救以前做生意怎么做都很顺利，怎么得救以后要卖什么要做什么都不成哈。哎呀，这个但是呢，神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所以我们看见神的爱在被掳这件事情上那么深哈，向着他的子民，向着他的百姓。那这些点对我们来讲，当我们遇见各样环境的时候，
当弟兄姊妹遇见各样环境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幕后有指望，我们跟世界上人是不一样的。今天同样遭遇生病，同样遭遇一些这个经济危机遇到的难处，但是神的子民跟世界上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有指望的。耶利米书30章第3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就得这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好，以赛亚书44章28节，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所以以赛亚所预言的哈，也是非常的奇妙。所以他除了以赛亚，我们知道他是弥赛亚的这个预言哈，是那么的准确哈，从主的降生哈，必有一直赐给你们哈，然后呢，一直预言到主的受死哈，在53章里面，然后在这边他说论古列，古列。波斯古列王，然后他是我的牧人，讲到说他要成就我所喜悦的，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他允许下诏准许这些百姓们回去重新建造。以西结书11章17节，我们一起来读。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同样的哈，就是神有应许他们，从万民中还要招聚他们，分散的列国要聚集他们，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他们。就我们刚刚读到，就犹太人第一次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回来建造圣殿是在主前536年，那距离他们第一次被掳是在主前606年，那刚刚好是70年的时间，所以时候到了，神的时候到了，他们照着所应许的就归回了。所以这个归回的应验哈，在历代之下36章22节和23节，我们一起来读。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好，这是一个波斯王。那今天我们讲到波斯，就是伊朗哈，特别就是伊朗这个地方。那加勒底是在哪里呢？伊拉克哈，加勒底这个伊拉克，加勒底的乌尔哈，就是今天的伊拉克的地方，在他们在征战的时候，那个地方还在。所以我们看见说，今天如果我们想说这个波斯王，今天的伊朗跟以色列是那样的对头啊，其实原本他们也是这样的，原本就是这种对头的，你打我，我打你，把他们掳到那里去做奴隶的哈。但是他们怎么可能，你说波斯王古列元年，他借着应验耶利米口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所以这个不是古列王他真的有这个好心啊，他这么喜欢这个以色列百姓，说哎，你们可以回去建造圣殿啊，不是的。我们看见这神主宰的权柄，主宰的权柄。所以你如果今天讲说哦，这个伊朗的那个国王，现在的那个他们那个王，还是这不是王了哈，就是他的那个常常在那总统啊，在那里这个说大话，总理在那里骂人的哈，骂以色列啊怎么样怎么样的。你想说，如果有一天他居然能够啊，好像那样子来接纳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话，你想说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其实当时波斯也是一样的，一样是敌对的，所以这是神的工作。 不是人的工作，是神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好让他下诏通告全国。所以呢，在这边我们看见神主宰的权柄，他们的被掳是神主宰的权柄，他们的归回也是神主宰的权柄。所以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好，我们在这里就看见整个应许就是这样的应验了，是神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所以在这个应验的当中呢，也应验了以赛亚书所说的，论古列他说他是我的牧人，是神在那里找着他，他要成就神所喜悦的事，所以他发了这个命令，以色列才有可能他们能够归回，否则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看见神在这里他掌握一切。那我们一起看了被掳，我们看了归回，那我们盼望说在整个的被掳与归回的当中，我们认识到一些属灵的原则，那我们也认识到神他怎么样对待他的子民他的百姓。那今天我们所讲的对待呢，就超过对于旧约旧的历史所发生的这件事情。那今天对我们这些神儿女来讲，有很多神的儿女，我们刚刚讲过，也许真的今天处在一个被掳的光景，不但个人有被掳的，团体也可能有被掳的。那在这些情况的当中，我们怎么样从这些学习的里面，他们所得着的功课的里面，那我们盼望说有很多实在的工作主也能够做在我们的身上。那第一个呢，是讲到不甘于被掳的光景，不甘于被掳的光景。我想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个人的归回，哈，那很清楚的一个例子是哪一个例子？就是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哈，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哈，他本来在一个被掳的情形，他拿了富家的产业，哈，浪费资财，啊，到了一个地步，他连要吃猪的豆荚他都吃不到，哈，就那个痛苦的时候，他忽然醒悟过来，他想到说我的富家是那样有粮的，哈，那他说我要回去，但是呢他不敢说我做一个儿子来回去，哈，他我做一个雇工就好了，哈，那这是他的一个心，哈，但是我们看见等他回来的时候是谁在那里等他？是父亲在等他，哈，远远的看见他，哈，所以是父亲是怎么样的等候这个小儿子的回来，是怎么样的欢迎他，好，怎么样没有嫌他跟猪在一起啊，那个臭啊，那个脏啊，就抱着他连连与他亲嘴，好，给他穿上那个袍子，给他戴上戒指，宰肥牛犊，哈，那这一切讲到说他有份于富家所有的丰富。那在这边我们看见那个小儿子，他是一个个人一个归回的情形。那另外呢，在团体整个教会大体来讲，今天也许我们说在幕后的时代抽屉做很可怕的工作，那整个来讲随时我们都需要归回，都需要回转。那第一个，我们不甘于被掳的光景。有时候我们看见教会弟兄姊妹他们在一个被掳的情形的里面，哎呀，我们有没有觉得说那样的一个伤痛，哈，我们有没有觉得说那样的一个忧心，或者是要为他们祷告， 让他们从被掳的情形里面出来哈。那我们不是站在一个定罪指责的情形而已哈。所以有的时候像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们啊，年轻人哈，那有时候你知道说他们的一些的观念哈，当我们在谈的时候的确很容易产生很尖锐的对话哈。你讲到同性恋哈，那他们呢也许有一些年轻人觉得说他自己也许不是了哈，但他们对这些朋友啊，他的同学啊，在这个这些情况里面呢，那他们是蛮能够接纳的哈。那今天我们跟他讲说这是大罪啊，这是违背圣经的，有时候在这些里面就有一些我们知道要求主怜悯，为他们祷告，有很多情形被掳的，我们怎么样让他们被挽回过来哈。那有时候我们当中来的弟兄姊妹或者是这个刚信主的哈，一了解哎呀他们还没结婚呢，怎么就住在一起了哈，那你说怎么样去帮助他们能够从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他们能够出来哈。很多观念上他们就是像世界的观念嘛哈。那有些时候弟兄姊妹他们听到一些东西他们觉得很好，人家告诉他心理学来帮助他，他今天可以就说哦这个很好啊，这个让我得到一些帮助哈。那他以后就很多的时候没有在神的话的里面，没有借着生命圣灵得着释放，来得着医治，来得着主的工作，那他用了一个世界的方法，他觉得蛮好的哈。今天我们不是说都不能用这些哈，但是呢很多的情况仍然是站在一个被掳的光景的里面哈。那保罗他告诉我们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一条唯一的道路。那今天世界把多少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让人觉得说这个也都是很好，这也都是很好的。也许在世界上学管理的，他觉得说我在公司管一个公司，世界上管一个公司哈，这个几千人的太容易了，几万人的，那我把这一套东西拿到教会里面来管理哈，那一定很有效的哈。也有很多人他觉得的确有效啊，的确有效，但是是不是神的心意的管理的方式哈？是不是神能够掌权的一个管理的方式？那就很大的问题哈。那你把这些接进来了，也许外面有一些兴旺，但是呢，却在一个被掳的情形。所以我们今天就说有很多个人的被掳，有很多在团体里面的被掳的情形哈。那撒旦仇敌用各样的方法，他把人掳掠去哈。那今天我们若认识到说，人需要归回，我们若在一个被掳的情形中，我们有没有里面有没有觉得说我不甘愿在一个被掳的情形的里面？那在诗篇137篇第一节到第六节啊，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诗篇哈。那特别就写到在那些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班神的子民哈，那他们里面的那个心声哦，他们的里面的那个感觉哈。我们把它念一下哈。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喜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喜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悦，我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哇，这篇诗篇哈，就是当时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的情形哈，一追想西安就哭了。那我们去年到中国去哈，在上海还遇到一位弟兄去找他哈。那他曾经在大概在1990年之前哈，他在 UCLA 读书。那个时候呢，我们家住在 UCLA 那里啊，他在我们家住过半年哈，一个读那个电影啊这个系的一个博士班的学生。所以他跟我们就很熟哈，那后来呢就离开回去啊中国啊哈，他也得过一个 documentation 的一个艾美奖哈，反正他就在这些工作上，后来现在在中国开公司哈。 那后来去看他啊、一起交通哈、哦，你看这么多年，后来他都没有聚会哈、哦，就是在世界的里面。但是我们在谈的时候啊，他想起那个时候那么早以前，那大家一起聚会的那个情景哈、哦，他一讲到他就哭了，他就流泪了哈、哦，你就知道说在他里面有一个东西，虽然这么长的年日我们都没有联络哈、哦，这么长的年日他都在世界里面，他也没有在教会的里面哈、哦，但是他里面还是有个东西。神能够叫他从这个光景中能够归回，所以我们一起祷告，然后也介绍那边的教会哈，盼望他能够回去。其实有很多的人在世界的里面，可能真的是迷失的，可能真的是被掳去了。那今天怎么样能够有一个不甘于被掳的光景？我们也不甘心我们的弟兄姊妹在一个被掳的光景，我们自己若是在被掳的情形，我们里面真的要里面有一个求主的怜悯哈，叫我们不甘于在一个被掳的情形当中。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他们被掳是什么？他们回到家里面电视不打开，好像这日子都不晓得怎么过哈，那这个电脑不打开就没法过日子了哈，那就是开始上网哈。然后前两个礼拜还听到一个姊妹讲说啊，他到了晚上哈，他事情都做完了，他说这是我的时间了哈，他就好像说工作啊白天结束了，家庭的事情孩子也事情都照料完了，他说现在是我的时间了，他就上网啊，他说那个查东西啊，或者是就是说跟朋友啊，或者是聊天啊，或者他说搞到晚上2点多啊还不睡觉、啊、后来主在里面真的是提醒他，好，主在里面还责备他哈。后来感谢主，他说一听见主的责备哈，他把电脑赶快一关掉哈，还是有一个得胜哈。但是你就知道这个被掳的情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形，好，非常普遍的情形。很多人起来，你是第一个是想到主呢，是陈根呢，还说第一个先打开电脑，有好多的资讯你需要去看的，有好多 email， 好多的事情哈，就发生了哈。但是今天我们求主让我们里面有个不甘愿被掳的光景哈，因为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和他那样亲近的生活，是要我们真的是来敬拜他，来赞美他。好，那下面一个哈，就是回应归回的呼召。当我们里面不甘心的时候哈，其实我们有没有听见主在这里，他在这里不断的呼召我们啊？那个姊妹她能够听见主的责备哈，那其实感谢主，其实主是一路在那里呼召我们，好，他要我们被掳的都要归回来。耶利米书3:12，你去向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好，那在这一节里面哈，他特别讲到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主不怒目看他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所以讲到说，神那个爱是永远不改变的爱，就算在被掳的光景中，神向着他的子民，那个爱是不改变的。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一个弟兄姊妹，他也许你说他是在被掳的光景中，他现在的情形实在是不好，但是我们里面要知道他是神的儿女，是神所爱的，那个爱是不改变的。所以今天我们在面对这些情形的时候哈，也求主把这个爱放在我们的里面。有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就是恨恶罪哈，我们就是怎么讲呢，很不喜欢在这些被掳情形中的人。有时候我们说话或者我们的责备，我们也想解决他的问题，我们的话也许有时候是很重的哈。那过去我们当中有一位他常常这个有点嫉恶如仇哈，或者说他也是很有负担哈，看见一些弟兄姊妹里面的问题的时候啊，他就这个觉得说这个需要这个爱心里说诚实话哈，然后他会去跟他们讲哈。但是常常那个后果发生的结果哈，就是也许这个人就不来教会了哈，也许这个人就跌倒了，也许就怎么样了哈。那后来有一次我就跟他交通哈，我说啊，今天 我们都不喜欢身上如果长了一个瘤，哈，你觉得这个是一个恶性的哈，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这个讨厌的，我们要把它去掉哈。那但是呢，今天若是我们就拿一把菜刀哈，挖进去，把这个瘤就挖出来哈，我们觉得这个很痛快哈，这个瘤把它挖掉了哈，你说这个问题在他身上，你觉得说我要除掉这个问题，但是呢，这个瘤挖掉了，常常这个人也死了，对不对？你一把刀进去，一把这个瘤挖出来。但是这个挖这个瘤呢，或者开刀呢，这个外科他们要经过很多的训练，他们要经过非常仔细的哈，然后呢这么小心的，然后他们把这个瘤挖出来。所以今天这就讲到说，是的，我们怎么样帮助在被掳当中的，让他们归回，让他们能够得做恢复。有多少时间需要陪着他们一起祷告，有多少时间需要陪着他们一起走路，然后呢怎么样把生命给他们，怎么样让他们里面那个生命能够对付他们里面的罪。所以今天还不是我们的责备，或者是一些这个我拿出神的话来哈，这样子指责哈，真的在这些情况里面，我们就看见神是爱这些被掳的哈，神怎么样，他的慈爱是永远不改变的哈。所以求主把这个爱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的神是恨恶罪，他却爱罪人。那今天我们常常恨恶罪，连这个人也恨恶了哈。那今天主要怜悯我们啊，要爱罪人，我们是恨恶罪的。好，三章十四节，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取一人，从一族取两人，带到锡安。”他讲到说，他做他们的丈夫哈，那这里讲到一个接纳，做一个丈夫，他接纳他们做他的妻子。那今天这些是被盗的，这些是拜偶像，这些是这个犯奸淫的，但是神说我做你们的丈夫，神愿意接纳他们。所以这个爱是非常非常深的一个爱哈，神愿意接纳他们。三章二十二节，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看啊，你们来，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神要医治所有被盗的病。所以今天我们只要回转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有路哈，神就能够来改变我们。所以我们随时主都给我们一个机会，叫我们能够回转，叫我们能够归回。So anytime we can make a U-turn 哈，那 U-turn 呢是180度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向着世界去的时候，被世界掳去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觉得不甘心，什么时候主在里面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回转，需要归回，那这就是我们的机会。其实我们一归回，我们发现我们的神他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他的慈爱没有离开我们，他向着我们永远是接纳的哈。他并不离弃我们，所以他要医治我们所有被盗的病。那在这些呼召的里面，我们摸着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我们就真的愿意随时转向他哈，随时向他来归回。那诗篇126篇第四节，他说：“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那巴不得这个祷告，是我们今天每一位的祷告，是神儿女，每一个神儿女我们都需要这样的祷告。这个祷告不只是当时在被掳的人中他们有这样的祷告，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今天我们也祷告，主啊，若我们身上有什么被掳的光景，求主让我们得以归回。今天教会里面有什么被掳的光景，我们求主让我们归回。就我们看见弟兄姊妹身上有什么光景被掳的情形，我们向主祷告，主啊，叫我们能够归回，像南地的河水复流。就我们看见这一段这些主的话哈，真是非常的宝贵。讲到被掳是一个很痛苦的，是很羞辱的，好像是一个神没有什么怜悯，没有什么爱向着他的百姓哈，让他们受这么大的痛苦，让这些残忍的这些外邦的人把他们掳去哈，杀害哈，神也让他的殿受到羞辱，整个被毁哈，整个被拆， 整个被焚烧，神许可这些事情，因为神向他子民有一个很深的爱，叫他们幕后有指望，叫他们从被盗的情形中能够转回来，从拜偶像的情形里面能够得以拯救，永远离弃偶像。那这些呢，我们看见在以色列人他们被掳这段时间，神的确做成了这样的工作，直到今天那个影响以色列人，他们还是不拜偶像的哈。虽然当时我们看见历史上他们那么容易去拜偶像，你今天看看犹太人，他们不拜偶像的，他们里面很深的，他们不爱偶像的哈。那这个呢，跟他们从被掳这件事情上哈，神做了一个很深的工作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认识我们的神实在是满了恩典，满了慈爱怜悯的哈。他只有赐平安的一年，他没有降灾祸的一年。那今天他的呼召临到所有神儿女的身上，就我们感谢主。我们读这一段，我们不是读一个历史，我们读这一段，我们摸着主的心意。我们在自己身上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回转，教会任何时候都可以归回，任何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里面可以来勉励他。真的，不论你的光景是怎么样，神的慈爱不改变，神接纳是不改变的，神的医治要医治我们所有被盗的病。神说呼召说回来吧，回来吧。好，我们这一堂就交通到这里哈，我们一起有点祷告。我想大家有感动的也可以一起有点祷告。哈利路亚。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实在是爱我们的那一位，你的慈爱永远没有改变。无论我们的光景如何，我们多少时候客变时番，多少时候我们让世界霸占我们的心，主啊，但是你的爱永远不改变。主啊，你永远是接纳我们，主啊，你也永远要医治我们所有被盗的病。主，愿我们自己把自己交托在恩主的手里。哦，主耶稣，叫我们随时能够归回。我们也为着神的家、你的教会来祷告。主啊，随时都要归回到你的面前，脱离所有被掳的光景。哦，直到你的心意得着满足。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